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的经文。今天我用的题目是从神而来的忍耐、盼望与平安。我想罗马书第十五章这一章就像是一封充满了温暖与鼓励的书信。保罗用他对神的认识和对教会的爱来提醒我们，无论人生有多少的风浪，我们的神永远是我们的避风港。或许你这一时刻你正感到疲惫，生活中需要更多的忍耐，或许你正面对伤痛，你渴望安慰，又或许你感到迷茫，你寻求盼望，甚至你心里不安，渴慕拥有真正的平安。如果你有这样的需要，那么恭喜你，今天你来对地方了。因为罗马书第十五章要向我们启示一位奇妙的神，他是赐忍耐的神，他是赐安慰的神，他是赐盼望的神，他也是赐平安的神。他不仅拥有这一切，更乐意将这些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也许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在这一个快节奏充满各样压力的世界中，有谁不需要多一点的忍耐，多一点的安慰、盼望和平安呢？我们身边有太多的挑战，像职场中的压力、家庭中的纷争、健康的隐忧，甚至内心的挣扎。但是好消息是，我们的天父从不缺乏，他是那位全备的供应者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并且应许在基督里满足我们。今天的经文将带我们看见神的属性如何成为我们生命的答案，他的恩典如何在我们的软弱中成为力量。让我们带着祷告并且期待的心，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十五章，预备领受神对我们说话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你的爱和恩典。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渴慕认识你更多，领受你赐下的忍耐、安慰、盼望与平安。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，得着你的应许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，这一章的内容比较多，但是我想强调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所写的几个要点，所以我会从第四节开始，我们开始读，一直读到第六节，然后我们再跳到后面的一些章节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第四节到第六节，请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盼望、但愿和为道同心效法耶稣基督，一心一口荣耀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现在我们再跳到十三节，我们同声来念：但愿信仰般的喜乐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我们再跳到第三十节，我们继续来念，请。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又借着圣灵， 劝你们与我竭力为我祈求神，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，也叫我为那他人所担之担，可蒙圣徒的悦纳，并叫我们圣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，与你们同得。然后第33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：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阿们。在罗马书第15章、第16章，保罗用鼓励和劝勉的话结束了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。当他写第15章的时候，他强调了上帝的某些属性，以此来鼓励读者，也是鼓励我们。保罗用上帝的名字加上他某些属性，给了上帝4个不同的称号，来让我们知道上帝是谁，以及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什么。如果我们回到第5节，他谈到上帝，然后他附加了属性，他说上帝是赐忍耐的上帝，也是赐安慰的上帝。所以这里有2个属性，忍耐的上帝也是安慰的上帝。然后到了13节，他提到是使人有盼望的神。那一节强调的是神是赐盼望的神。最后在33节，他称神为赐平安的神。所以在第15章，从开始到结束，保罗称神为赐忍耐的神，赐安慰的神，赐盼望的神，也是赐平安的神。这就是神，是也是神要给我们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是否曾经感到自己的力量的不足，不足以帮助别人，就好像一个空的杯子，你无法替别人解渴。如果说我们自己缺乏爱，缺乏耐心，缺乏平安，当然我们无法很真实的来供应他人爱、耐心和平安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的天父从不缺乏，他是无限丰富的神，他拥有满足我们一切需要的能力。罗马书第15章向我们启示，他是赐忍耐、赐安慰、赐盼望、赐平安的神。他的恩典不仅填满我们的缺乏，更使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。或许你曾经因为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而对神感到失望，但是神作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。就好像我们做父母亲的，我们不会说用冰淇淋作为孩子一天的3餐来吃。为什么不会？因为是为了要确保他们有健康的饮食。同样的，我们的父神也应许供应我们真正的需要。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9节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特别注意到这里，是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，而不是我们一切所想要的都充足。在罗马书15章，保罗更具体的告诉我们神如何透过他的属性满足我们的心灵。他赐下忍耐，让我们在试炼中能坚忍，他赐下安慰，抚平我们的伤痛，他赐下盼望，让我们在黑暗中可以看见光，他赐下平安，使我们在风浪中能够安稳。这些不只是情感的安慰，更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动工的能力，使我们能够效法基督，与弟兄姐妹们同心来荣耀神。今天无论你需要什么，也许是更多的耐心，或者更 更深的安慰，或者坚定的盼望，或者是内心的平安，神都已经为你预备了。他的恩典从不短缺，他的爱永不改变。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到这一位全备的神面前，领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丰富。保罗在罗马书15章提到上帝的这四个头衔，刚刚我们已经看了一下，这上帝的这四个头衔来提醒我们上帝是谁，以及上帝为我们提供了什么。首先，神是赐忍耐的神。当我想到神的忍耐，我立刻我想到的一节经文，就是在彼得后书3章的经文，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神的忍耐是他对我们的怜悯，他不急于审判，而是以无比的耐心来等待我们回转。这位神不以我们的灭亡为乐，他的救恩向每一个人敞开。我们来看看保罗的生命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章怎么说的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。请基督耶稣降世，要拯救罪人，而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连续，又爱护着我的身上，甚至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如果神能够忍耐保罗这位逼迫教会的罪魁，那他也能够忍耐我们每一个人。在诗篇第103篇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。请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天理地何等的高，他的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感谢神，他的忍耐是我们得救的盼望。在罗马书15章第5节，神的忍耐不只是个人的恩典，而是教会合一的基础。他赐下忍耐，使我们能够彼此包容，效法基督的谦卑与爱，一心一口来荣耀神。但是我们承认，在这一个快节奏的世界中，忍耐并不容易。举几个在生活中的例子来说，当我们在超市，哦，前面还有十几个人在排队等候 check out 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在上下班交通完全都阻塞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在诊所等候要看医生的时候，却迟迟听不到自己的名字被叫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都会失去了耐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及时的满足。今天我们把手机一拿起来，一滑就已经有了资讯。快餐几分钟就可以到手了，在网上购物，甚至在当天就可以收到了。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及时的满足，我们常常没有耐心去等了。其实对许多在北美工作的华人来说，移民生活本身就是一场长期操练忍耐的过程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举例来说，有些家庭为了孩子能进好的学区，不得不搬迁，承担高房价与生活的压力。有些人到美国后努力学习英文，适应文化，却仍然感到难以融入主流社会。在这样的艰难中，神不是要我们凭血气撑下去，而是将他的忍耐来充满我们，叫我们能够靠主坚持，活出盼望。真正的忍耐是来自神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念雅各书第一章的这两节经文。请我的弟兄们，你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或试炼就生忍耐。神常透过试炼来塑造我们的忍耐，使我们更像基督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为亲人还没有信主而感到焦急，不要灰心，神的忍耐正在为他们预备悔改的机会。我们要继续祷告，并且活出基督的见证。如果你在试炼中感到不耐，求这位赐忍耐的神加添给你力量，他的忍耐永不枯竭。他也呼召我们在家庭中，在教会中以忍耐彼此相爱，来建造合一的团契，让我们能够珍惜神的恩典，不要轻忽他的忍耐，因为他的爱与救恩正在等待着我们。我们的神第二个头衔，神是赐安慰的神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人生从不缺少风浪，无论是失去挚爱的伤痛，或者家庭的破碎，或者身体的病痛，还是内心的孤单与挣扎，苦难常常是在想不到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北美的华人信徒常常是承受着三明治世代的压力，一方面要照顾年迈在远方的父母亲，另外一方面要照顾在北美成长的下一代，还要应对职场的升迁与裁员的不确定性。有一位弟兄告诉我，他在疫情期间同时面对母亲癌症的末期，还有公司裁员的压力，真的是到了一个心力交瘁的地步。就是在这样的挣扎中过了三年。是的，这是不容易的日子，但是感谢神，保罗在罗马书15:5宣告，他是赐忍耐与安慰的神。这位神不仅看见我们的眼泪，更亲自要擦去我们心中的忧伤，赐下超越环境的安慰。他的安慰不只是让我们感到舒适，更是塑造我们成为他爱的管道，要带给其他的人盼望。以赛亚书49的经文，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。你看，这安慰是何等的温柔。以赛亚书66的经文进一步用母亲的比喻说，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。你可以想象一位母亲，她轻轻拥抱着她哭泣的孩子，擦去她的泪水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他不只是坐在天上的君王，更是走进了我们伤痛的慈父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应许我们说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这个安慰的终极实现就是在基督里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透过耶稣的十字架与复活，我们的苦难不再是绝望的终点，而是通往盼望的起点。罗马书15:5，这安慰还有更深的目的，就是使我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，一心一口来荣耀神。当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分歧或者试炼的时候，神的安慰要帮助我们放下自我，彼此包容，成为合一的见证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是怎么说的呢？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，请。愿颂赞归于赐各样安慰的神，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神安慰我们，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，更是要让我们成为他恩典的使者。我认识一位姐妹，她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中，但是她经历到了神透过团契的祷告而得到的安慰。如今她带着这份恩典，定期去探访孤寡的老人，用聆听与陪伴带去神的爱。这是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到各样患难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今天正走在苦难的幽谷当中，转向这位赐安慰的神吧，他的圣灵正等着用他的话语，用他的同在，轻声地对你说，我与你同在。如果你已经从苦难中得到安慰，求神开你的眼睛，看见你身边需要你的人，用他的爱去服侍他们。让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彼此扶持，成为神安慰的见证者，来荣耀主的名。我们的神，第三个头衔，神是赐盼望的神。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，谁不渴望能够有盼望呢？工作可能失去，你的健康可能会衰退，与人的关系可能会破裂，许多在教会中做父母亲的肢体，在教养第二代的过程中经历了极大的张力。我们希望孩子爱主，我们希望孩子走正路，我们担心他们被世俗的价值观影响而迷失了。曾经有一位母亲在分享中，她流着泪说，我每天为孩子祷告，求神来保守他的信仰，但是他现在去了大学，只有在大学的团契中偶尔出现一次，而且也很少读经，更不要谈祷告了。这位姐妹最后说，我学会不再依赖自己的方法，而是放手，把孩子交给那位赐盼望的神。这个盼望不是建立在成绩，也不是建立在履历表的好看上，而是相信神的爱比我们更深远，神能够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，罗马书15:13宣告了一个好消息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能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这盼望不是世俗的乐观，也不是对好运的期待，而是建立在基督宝血的与复活的确据上。罗马书多次提到了盼望，因为他提醒我们，无论环境如何，神都能够点燃我们心中的光。什么是真正的盼望？我们可以想象有一艘在风暴中的船，锚牢牢抓住在海底的一块大磐石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。耶稣是我们的磐石，他的复活证明他已经胜过死亡与绝望。世人或许寄望于财富，寄望于成功，或者寄望于今天先进的科技，但是这一些就好像流沙，转瞬即逝。就像诗篇31的经文说，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我们的盼望不在自己，而在那位永活的救赎主。约伯在极大的苦难中仍然宣告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我必 得见神。这个盼望让他超越痛苦，仰望神的应许。罗马书15:13告诉我们，这盼望是来自圣灵的能力，带来喜乐与平安，使我们在试炼中站立稳固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盼望不只为我们自己，也为了教会与世界。神赐下盼望，使我们能与弟兄姐妹同心，传扬福音，荣耀他的名。我想起一位弟兄，他在失业的低谷中，他感到绝望，但是透过教会的祷告与神的话语，他重新找到方向。如今，他带着这份盼望来帮助其他失业的弟兄姐妹们寻找工作，用神的爱点燃他们的信心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感到前路迷茫，赶快转向这位赐盼望的神，他的圣灵正等着用喜乐与平安来充满你。如果你已经尝过这盼望，求神开你的眼睛，将这个盼望分享给你身边的人，或许是一个挣扎的同事，或许是一个迷失的家人。让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彼此激励，用盼望的见证来荣耀神。我们的神，第四个头衔，神是赐平安的神。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，有谁不渴望内心的平安，内心的安稳呢？职场的压力，家庭的纷争，健康的隐忧，常常会让我们心绪不宁。我最近听到一位在温哥华工作的弟兄，他和妻子刚刚买了第一栋的房子，房贷的压力加上生活的花销不断的上升，让他常常夜里睡不好。但是他告诉我，有一天读到马太福音6，耶稣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他说，我就流泪了，我太在意明天，却忘了今天神已经与我同在。从那一天起，他每一周抽时间和弟兄们一起读经，一起祷告，学习把心中的不安交给神。他说，我的状况并没有奇迹般的改变，但是我的心得着真正的平安。这就是从神来的平安，不是外在条件的改变，而是内在被神保守了。今天我们的经文，罗马书15:33宣告了一个宝贵的应许，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同在。这位神不仅是宇宙的创造主，更是我们心灵的避风港。他的平安不是短暂的平静，而是从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流出来的永恒的安息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4怎么告诉我们的呢？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，请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是人所赐的，也不要胆怯。世俗的平安是依赖环境，当工作顺利，银行账户充裕的时候，我们感到安心。但是一旦风浪来袭，这个平安就像是晨雾消散。神的平安却是超越环境，也甚至超越我们的理解。保罗在腓立比书4怎样告诉我们的呢？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，请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个平安就好像是一块盾牌，保守我们在试炼中 不被恐惧所吞噬。以赛亚书26章的经文进一步的告诉我们，坚心依赖神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神是我们永远的磐石，他的平安让我们在风暴中能够站立稳固。这个平安的根基在基督，他是我们的和平。透过他的牺牲，我们与神和好，罪的隔阂被打破，内心的不安得医治。更奇妙的是，罗马书15章13节告诉我们，圣灵将这平安与喜乐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大有盼望。在罗马书15章30节到32节，保罗求教会为他的事工代祷，盼望神的平安能够伴随他完成福音的使命。这就提醒了我们，神的平安不只是为了个人，更是为教会的合一与使命。当我们在团契中彼此代祷，彼此服侍，神的平安就流动在我们中间，成为福音的见证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去年他面临公司的裁员，他的财务与未来的不确定让他晚上无法安眠。但他在教会的小组的祷告中将忧虑交给神，神的话语和弟兄姐妹的陪伴就让他经历了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如今他找到新的工作，并且开始带领小组，帮助其他挣扎的弟兄姐妹们寻求神的平安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心里不安，就请你转向这位赐平安的神，他的圣灵正等着用他的同在来安慰你。如果你已经尝过这个平安，求神来开你的眼睛，将这恩典分享给你身边的人。也许是一个焦虑的同事，也许是一位孤单的邻居，让我们在教会中也能够彼此扶持，用平安的见证来荣耀神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所信靠的神不仅是全能的创造主，更是亲自介入我们生命的赐恩典之主。他是赐忍耐的神，在我们面对试炼和等待中给我们刚强与不放弃的力量。他也是赐安慰的神，在我们伤痛与孤单的时候将他的慈爱温柔包裹我们的心。他是赐盼望的神，当世界令人绝望的时候，他以永恒的应许来坚定我们的脚步。他更是赐平安的神，在动荡与恐惧之中以他自己的同在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四个属性不是理论，不是遥远的那种观念，而是我们每天可以领受的恩典。今天神呼召你来到他的面前，全心信靠他的供应。当你感到疲惫，不是靠自己的忍耐，而是要倚靠他赐下的忍耐。当你心碎的时候，不是靠环境的改变来得安慰，而是因他的话语得安慰。当你感到迷茫的时候，不是靠乐观的心理学来产生盼望，而是靠圣灵的能力来充满盼望。当你心中不安的时候，不是用人为的手段来寻求短暂的平安，而是要在基督里得着永恒的安息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恩典不只是为我们自己，更是为了福音的使命，让我们能够带着这份恩典彼此包容，彼此服侍，将神的爱传到身边的每一个人中。但愿我们今天不只是记住神是谁，更真实的来经历神如何成为我的一切， 让我们每一天都能转向这位赐忍耐、赐安慰、赐盼望、赐平安的神，让他的恩典不断地充满我们，也从我们的生命中流出，成为他人的祝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因为在你里面有我们一切所需。你是那位赐忍耐的神，当我们在困难中，我们几乎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是你以慈爱坚固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不至于灰心。你是赐安慰的神，你看见我们隐藏的眼泪，用你的话语和圣灵的同在亲自来抚慰我们。你是赐盼望的神，当世界黑暗笼罩，未来难以预测的时候，是你的应许点燃我们心中的光，使我们不致绝望。你也是赐平安的神，在人心动荡、环境逼迫的时候，是你的平安如盾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想要掌握人生，结果换来更多的焦虑与破碎。如今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交在全备的恩典中，承认你是那位完全的供应者，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，不单是听道的人，更是做一个行道的人。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彼此配搭，在家庭中成为众人多人的祝福，在世界中我们能够活出基督，让我们这一生无论是顺境内境，都紧紧的来依靠主，让你的忍耐、你的安慰、你的盼望、你的平安能够充满我们，也能够从我们流入别人的生命中，成为合神心意的见证人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阿们。请敬拜团。